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艾德要和你们讲的是圣经与酒。大家都知道，因为饮酒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呢，在许多国家都是很严重的。在美国，合法的最低饮酒年龄是21岁，但是呢，许多青少年还是会用各种手段和途径搞到啤酒或者其他的烈性酒。每年发生在美国的所有谋杀案、自杀案和意外死亡事件中啊，几乎一半都涉及到酒精饮品。酒精每年在美国至少要夺去10万人的生命，比毒品引起的死亡人数高25倍。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中国的情形如何呢？其实啊，现实也是让我们心情沉重的。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尚且没有一项全国性的法律限定最低合法饮酒的年龄。除了在深圳等极个别的大城市有地方性的条例之外呢，在其他绝大多数地区，酒类可以出售给任何年龄阶层的人。而我们中国人又把喝酒当成交朋友、联络感情的手段，认为呢，不喝酒就办不成事。所以我们都看到酒桌之上上演的一幕幕敬酒啊、劝酒、斗酒还有逼酒的丑剧，令人是心惊胆战，应接不暇。很多时候本来是很开心的宴会呢，因为酒精的麻醉、借酒撒疯，就变成了碗碟四飞的战场。主人和客人、客人和客人，因为一句话不投机就可以大打出手，这样的闹剧真是多得数不胜数，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或多或少也见证过。而青少年聚集在一起酒后闹事的案件呢，每年都在全国各地发生，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和光明的前途因此也被断送了。尽管如此，各种品牌的酒的生产商呢，还是毫不吝啬地花费巨资，在国家和地方的各大电视节目中，在黄金时段播出那些自吹自擂的广告来吹捧自己的产品。那么生活在一个弥漫着酒文化的国度里的基督徒们，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饮酒这个问题呢？圣经里有没有给我们有关酒的指示呢？有的，圣经中评论酒的经文确实也是不少的。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我们不就这些经文 做一番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的话呢，我们可能在读了之后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圣经中的有些经文对持久是有谴责和批评的态度，而另一些经文呢，则是持褒扬的态度，似乎是圣经中不该存在的矛盾现象。那么我们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好了，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呢，就是要探讨一下圣经是怎样评论酒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都是批评饮酒的。在旧约的利未记第十章八到十一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我们知道亚伦和他的子孙们被耶和华上帝拣选，要做自己的祭司。利未人呢，被要求不可以喝酒，不管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上帝说呢，如果他们喝了酒会导致死亡，如果他们不喝酒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将圣洁的和世俗的分开，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而且呢，他们也有资格将上帝的律例传达给其他的以色列人。这就是上帝对利未人的要求。这节经文呢，我再讲一遍，是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八到十一节，说明呢，耶和华上帝对自己圣洁的仆人要求是滴酒不沾，不能够喝酒。我们再来看一下士师记第十三章三到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句话呢，是耶和华上帝的使者向参孙的母亲说的话，因为参孙的母亲呢，很多年都不能够怀孕，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聆听了他的祷告，就说，我会给你一个儿子，但是呢，你要记住，你在怀孕期间任何的酒都不可以喝，不管是清淡的酒还是浓烈的酒都不可以喝，而且呢，不能吃不洁净的肉类。这些呢，就都保证了参孙在母胎中发育的过程呢，都是清洁的，没有受到这些不良的食物的影响。这是我们当今人的一个常识，也就是说，妇女在怀孕期间呢，不能够抽烟，不能够饮酒，这些都是上帝为了维护人类的身体健康而做出的规定。而且呢，上帝说，将来这个孩子生下来，也不要拿剃刀剃他的头。这个规定呢，我自己呢，也不是完全的了解，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告诫参孙的母亲的。我们也知道，参孙生出来之后呢，力大无比，是一个有名的大力士。他的力量的源泉呢，就是耶和华上帝。而且呢，他也不被允许去饮酒。上帝呢，对拣选的人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们呢，不能喝酒。我们再来看一下箴言书第31章4到5节，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 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这句话呢，是所罗门王对自己的儿子的劝告，说你作为君王，将来王位的继承人，不可以喝酒。喝什么酒都不行，因为喝酒呢，它的后果就是你可能会忘记上帝的律法，而且呢，没有了清晰的辨别能力，就会呢在审案子的时候冤枉了好人。这就是耶和华上帝对自己拣选的君王臣宰的要求，不能喝酒。当然了，这些呢也都是耶和华上帝对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的劝告，不可以喝酒。箴言书第23章31到33节这样写道，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这句话呢，就讲得更加的坚决，就是说呢，那些酒你连看都不要看。当然了，我们知道，有时候在非常高级的餐厅里，很多情人呢，愿意面对面的吃饭，而且呢，喝上葡萄酒啊什么的。当那些酒在水晶的杯子里发出非常好看的颜色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说，你呀，连酒看都不要看，连看都不要看。虽然你喝下去感觉到非常的舒畅，但是呢，酒就好比一条毒蛇，它肯定要咬你。而且这节经文也说出了喝酒的后果，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当一个人酒喝多的时候呢，眼睛看事物就会变得飘摇不定，虚幻和现实混在了一起，他的头脑的辨别能力呢也大大的降低，这个时候呢就会说出非常古怪的话来，疯狂的话来。还有的翻译呢，在这个第一节话说，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说的是你眼必看见淫妇。因为有多人，因为有些人呢喝了酒就会产生淫乱的心，特别是在近些年，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还是在中国大陆，我们也知道在大学校园里有些大学生饮酒。当人喝醉了之后呢，对周围的事物就不知道了，而这个时候呢，很多淫乱的事情呢就可能会发生。有的人在约会的时候呢，被自己的朋友给灌醉了，结果呢遭受到了身心的创伤。这些都是圣经中明明告诫的事，说如果你喝了酒，你必定会被它咬伤，就好像毒蛇咬你一样。箴言书第20章1节还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这个大家都是明明白白的，喝酒误事，而且呢因酒闹事的人呢真的是丑态百出。新约的以弗所书第5章18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呢，酒让人放荡，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喝酒，反而呢我们要让圣灵充满我们。这是一句非常美好的劝诫。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是赞扬酒的，我们先不发评论，先读一下再说。创世纪第27章28节说，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和新酒。这里的五谷新酒呢，在汉语里不应该理解成用粮食酿造成的酒，在原文中呢，其实是五谷杂粮还有新酒。也就是说呢，上帝要赐给他自己的选民呢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沃，也就是 风调雨顺，大丰收，有五谷，还有新酒。诗篇第104篇14到15节说，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里呢，上帝就给这样的赐福给人，就说呢，有丰盛的草从地里长出来，让他们的家畜呢都吃得肥肥的，而且呢有蔬菜给他们，还有呢地产丰富，还有酒能悦人心，还有油让他们润面，还有粮食呢能让他们吃饱。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上帝呢向相信他的人发出了邀请，来吧，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免费的得到饮用的水，还可以得到酒和奶，不用花钱的。这是上帝的赐福。我们再来看一下阿莫斯书第9章第14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这里呢也提到了那些被掳掠的以色列人回家呢可以得到葡萄的丰收，可以喝其中的酒。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约的约翰福音第2章10到11节，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以上读到的五处经文呢都是赞扬酒的，这样呢有些人就真的感到困惑了。鉴于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看待酒呢？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劝诫连看都不要看呢？更不要说喝了。还是说既然是上帝的赐福，那么我们就喝一点？圣经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是赞扬，一个是谴责，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有的人呢就想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他们说，圣经啊并没有讲酒不可以喝，而是要有控制的喝，有限量的喝，适量的饮酒是圣经所允许的。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其实啊是极不正确的。我们都知道酒精是一种能使人上瘾的物质，即使是适量的饮酒，很可能呢在一个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已经使他上瘾了，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控制不住了。所以呢圣经才告诫人，就是刚才读的箴言书第23章31节，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不管那个酒多么的颜色的诱人，多么的美味，闻起来多么的香，你连看都不要看，更不用说喝了。还有的人说了，上帝允许人饮酒是在人犯罪之后的事，是上帝对人类的软弱的一种默许和妥协，换句话说呢是上帝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这种论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圣经中有经文非常积极的赞扬酒，称它是来自天上的恩赐，这就和消极的无可奈何的妥协根本不相称。当然我们也读了创世纪第27章28节，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和新酒。这些经文呢都说明酒是上帝的恩赐，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喝呢？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些矛盾的症结所在。 我们之所以会对圣经中有关酒的经文感到困惑和矛盾，其实是因为我们把圣经中的酒给理解错了。我们一看到酒这个字呢，就只联想到那些经过发酵后提炼而成的含有酒精的饮品，这种出发点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的出发点错了，我们就到达不了自己的目的地，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原来啊，酒这个字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都是指的葡萄汁，无论是清纯的葡萄汁刚从葡萄里挤出来的，还是经过发酵后变成了酒的葡萄汁。在这个希伯来语中，这个词是 yain， 在希腊语中是 oinos， 都是葡萄汁的意思。不管是新鲜的葡萄汁，还是发酵后变成了酒精的葡萄汁、葡萄酒，都是在圣经中都被翻译成了中文的酒这个字。所以呢，我们应当看到，当圣经赞美酒的甜美和它带给人的欢乐时，指的是没有经过发酵的葡萄汁。而当经文谴责酒以及因酒误事的行为时呢，指的就是那种经过发酵后的葡萄酒。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儿子呢才一岁多，他特别的喜欢喝葡萄汁。当我们从商店里给他买一桶纯葡萄汁的时候呢，他可以一口气喝上一大杯，真的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一样，那个葡萄汁呢让他的心欢悦。以赛亚书第16章10到11节这样说，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亚哀鸣如琴。这句话呢是耶和华上帝对摩亚人的咒诅，因为摩亚人背离了上帝。耶和华上帝就说，我会把他们的欢喜和快乐都给夺走，他们的田地呢不会生产庄稼，他们的葡萄园里也不会产葡萄。而且呢紧接着就说，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因为没有了葡萄怎么能够把葡萄汁挤出来呢？从这句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从葡萄中踹出来的酒就是葡萄汁的意思。大家说有没有道理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在西方有些国家呢，欧洲啊，比如说法国和意大利，他们盛产葡萄，当他们的葡萄丰收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这些葡萄呢放在大木桶里，男女老少呢都会跳进去不停地踹呀，把那些葡萄汁榨出来。这就是圣经中说的酒，也就是纯正的葡萄汁。那么经过发酵后含有酒精的那些葡萄酒啊，是圣经所谴责的。因为酵在圣经中代表罪过、败坏和谬误。马太福音第16章第6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16章第12节接着说，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原来啊，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文士呢，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背离了上帝的教导，他们用这些理论迷惑了以色列的许多百姓。耶稣基督就把他们的教导比喻成教。在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教呢在圣经中代表了罪过、败坏和谬误。旧约中关于教的指示还有出埃及记第12章第8节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第12章第15节说，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 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这样的教训呢，就说明了酵在耶和华的眼中呢，是非常败坏的、罪过的事物。所以呢，在逾越节和除酵节期间呢，以色列人不允许吃用酵发酵形成的面包，还有呢，不允许喝含有酒精的饮料。耶稣基督呢，也曾经通过新酒和新皮带的比喻，教导我们更新自己，用全新的头脑去接受纯正的福音。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七节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原来啊，从葡萄里刚刚挤出来的葡萄汁要经过过滤，或者呢要被煮熟了之后才可以保存，而且呢新的葡萄汁要装在新的皮带里，如果旧的皮带里面有促使发酵的物质还遗留在那里，那么刚刚放进去的新的葡萄汁呢，要不多久也会发酵变质了，变味道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也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呢变换成新的皮带，不能让我们旧有的思想还保留着，这样呢福音进到我们的脑子里也会因为旧的思想呢而变质变味。所以啊，新的葡萄汁不可以和旧的皮带放在一起，而新的福音也不可以和我们旧的思想、罪恶的思想放在一起。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圣餐礼中所运用的纯葡萄汁和无酵的饼，都是象征着无罪的耶稣基督的。这些呢，我们在以后继续的谈。好了，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收。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